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。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贼兵势大，朝鲜师，天朝援助不宜迟。一代名将李成梁面不改色，把计施。
万历十九年六月十六日，李舜臣在玉浦海遭遇到了日本海军主帅藤堂高虎的上百条战船。当日军战舰靠近朝军之时，他们意外地发现那些板屋船突然散开，一种全新的战船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。这种由李舜臣发明的乌龟铁舰实际上也是有弱点的，由于外部无人警戒，如果被人接近跳上船，学名叫做跳帮，那就毫无防卫能力，任人宰割。当然这个弱点只是理论上的，为了防止有人跳帮，李舜臣十分体贴地在船身周围设置了无数的铁钩铁钉，确保敢于跳船者在第一时间被彻底地扎穿扎透。总而言之，这种乌龟船能轰大炮，能放火枪，能撞，浑身上下带刺儿，见识不妙还能吐烟逃跑，除了不能咬人之外，基本上算是全能型的乌龟了。后来的舰船学家们几乎一致认为，在当时龟船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战舰了。藤堂高虎当然不知道这个结论了，他只知道自己人多船大，占据优势。在短暂的观察之后，他下达了全军突击令。然而仅仅半个时辰，大约一个小时之后，他就下达了第二道命令，弃船令。因为战局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，惨不忍睹啊。就在藤堂高虎下令攻击的同一时刻，李舜臣也发布了攻击令，二十艘龟船同时发出怒吼，当即击沉了五艘敌舰。日本将领觉内吉善大惊失色，但是毕竟人魂胆子大，他随即命令日军战舰继续前进攻击，逼退敌舰。可是更让他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这群乌龟船不但不退，反而越靠越近。日军这才发现情况不对，慌忙用火枪射击龟船，但却全无效果。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，日军的舰艇不是被打沉就是被撞穿，水军纷纷跳海逃生，个别亡命之徒想要跳帮基本上都成了人串，一些运气不好的还挂在了龟船上，被活活的拖回了朝鲜军港，结结实实的搞了一次冲浪运动。眼看即将完蛋，藤堂高虎船也不要了，直接靠岸逃跑。玉浦海战以朝军的胜利结束。在这次海战中，日军二十六条战船被击沉，死伤上千人，朝军呢除了一人轻伤外毫无损失。日本海军终于吃了败仗，酒鬼加隆十分吃惊啊，但是事实证明，这只是他一系列噩梦的开始。六月十七日，在玉浦海战后的第二天，李舜臣率领船队来到了赤真浦。在这里，他遇到了加藤嘉明的附属船队，共计十三艘。可是刚刚开打，连李舜臣也吃了一惊，因为这帮子日军很有觉悟，没等他开炮就纷纷的逃窜，主动弃船登陆，狼狈撤退。其所乘的船舰均被击沉。在沉没的日舰和狼狈逃窜的日军面前，李舜臣再也没有任何疑虑了。他终于明白，他属于这个时代，在这里他将所向无敌。李舜臣继续出发，向着日军出没的所有水域，敌人在哪里出现就将在哪里被消灭。七月八日，李舜臣到达了泗水港，发现敌船十二艘，发起攻击，敌军全灭。七月十日，李舜臣到达了唐浦，发现敌船二十一艘，发起攻击，敌军全灭。舰队指挥官九州大名龟井真矩被击毙。 七月十二日，李舜臣遭遇日军主将加藤嘉明主力舰队，双方开战，33艘日军战舰被击沉，加藤军主力覆灭。七月十五日，李舜臣到达釜山水域，发现日军舰队击沉4艘，俘获3艘，扬长而去。一连串的失败终于让日本海军明白了，这个叫李舜臣的人是他们无法逾越的障碍。日本人是很有组织性的，遇到问题不能解决，那就逐级上报，一层报一层，最后报到了丰臣秀吉那里。丰臣老板一看，顿时大怒，一个人带着几十条船把你们打得到处跑，八嘎。但是八嘎不能解决问题，于是他亲自制定了一个战略，命令集中所有的舰队寻找李舜臣水军进行主力决战。具体战略部署为胁坂安治统帅第一队共70艘战舰作为先锋，加藤嘉明统帅第二队共30艘战舰负责接应，酒鬼加隆统帅第三队共40艘战舰负责策应。以上三队以品字形布阵向全罗道出击，限期一个月，务必要将李舜臣主力彻底歼灭。酒鬼加隆他掌握着日本海军的实际指挥权，接受了这个任务，并且立即安排舰队出发。140艘战舰浩浩荡荡地向着全罗道开去，现在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李舜臣。酒鬼加隆认为，以自己目前的战斗力，李舜臣是绝对无法抵挡的。他最担心的是李舜臣闻风而逃，打游击战，那就很头疼了。事实证明，他的担心是多余的，十分多余。联合舰队日夜兼程，抱着绝不打游击的觉悟向全罗道赶去。然而就在半路上，他们的觉悟提前实现了，因为李舜臣就在他们的面前。在得到日军总攻击的消息之后，李舜臣十分兴奋，他已经厌倦了小打小闹，于是连夜带领海军主力于八月三日到达了庆尚道咸山岛，找到了那些想找他的人。虽然李舜臣实在是有点过于积极了，虽然日军的指挥官们个个目瞪口呆，但是既然人都到了，那咱们就开打吧。具体过程就不提了，我也没办法，实在是不值一提。在短短4个小时之内，战斗就已经结束了，日军舰队几乎全军覆没，共有59艘战舰被击沉。酒鬼加隆、加藤嘉明、胁坂安治三员大将带头逃跑，2名日军将领由于受不了刺激切腹自杀，上千日军淹死，史称咸山大捷。总而言之，在日本国内战史被吹得神乎其神的海军以及所谓海军名将们，就是这么个表现，真是怎一个惨字了得呀。在李舜臣的阻击之下，日军水陆并进的企图被打破，海上攻击暂时处于停顿状态，李舜臣以他的天赋完成了这一壮举。但是毕竟只有一个李舜臣，朝鲜人民也不能都搬到海上去住，所以该丢的地方还是丢了，该跑的人呢还是跑了。朝鲜亡国在即啊，李舜臣也回天无术。在日本国内，对于这些参加对朝作战的战国将领们，一向是宣传不遗余力，游戏也好，电影也罢，个个都吹得神武无比。但是只要翻开日本和朝鲜的古史料加以对照，就能够证实这样一句话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战争初期，由于朝鲜的政府军实在太差，日本的诸位名将可谓是一打一个准出尽了风头。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呢。最先有此觉悟的是小早川隆景，这位日本国内的著名智将，率领第6军进军泉州，此地已无朝军主力，此来正所谓扫清残敌。结果呢，出人意料，残敌竟然主动出现了，光州全节度使。 这位仁兄名不见经传，其实是名副其实的残敌。部队被打散了，光州的节度使带着2000残兵跑到泉州打起了游击。智将对败将，精锐对游击队，当面锣对面鼓都没法躲，无可奈何，那就打吧。结果是这样的，经过几个钟头的战斗，日军大败，被斩500余人。小枣川龙井带头逃跑，全节度使也并没有追，因为手中的兵力实在是太少了。这场战斗史称黎智大捷。这是打残敌，下面这位更惨，他遇到的是民兵。万历20年8月20日，福岛正则率领大军向新宁方面进军，途中遇到了全英珠带领的义军，也就是由老百姓自发组织的武装，双方展开了大战。在鏖战中，由于福岛正则指挥不力，优势的日军竟被民兵击退，丢弃了大量的武器粮食，全军撤退。由于福岛正则的失败，民兵们乘胜追击，一举收复了永川、义城、安东等地，名将福岛正则则连连败退，固守庆州。和小早川叔叔比起来，毛利辉元侄子也不走运，他也输给了民兵。万历20年8月24日，毛利辉元、安国寺惠琼率领第七军向泉州进发，由于官兵都已经逃走了，民兵首领黄埔率军与敌作战，激战一天，日军死伤惨重，被迫退走。接下来倒霉的是黑田长政。万历20年9月6日，中清道义军首领赵宪率领民兵攻击黑田长政第三军，经过激战，黑田长政输了。不但输了，而且他输得比上几位更彻底，不但被民兵打败，连老巢青州城都丢了，连夜逃走。这还没完，一个月之后，他又率领了3000多人进攻延安府，守城的只有不足1000人的民兵。经过3天的战斗，日军攻城不下，反而被城内突袭，大败而退。总而言之，日军将领的水平呈现反比例。实践证明，吹得越厉害，打得越差。搞笑的是，那位而今在日本国内评价一般的第一军军长小西行长，在战争中却表现得很不错。之所以没人捧，主要是因为他后来在日本官员之战中被人打败，下场也惨，被泼了无数的污水，成了反面的典型。所以说呀，鬼子的宣传要是信了，那是要过错年的。于是，在初期的胜利与失败的乱象之中，一向精明的丰臣秀吉选定了一个最合适的指挥官，小西行长，并将大部分的指挥权交给了他。在此之后长达数年的战争中，这个名字成了史料中的明星人物，出镜率十分之高，其他的诸多所谓名将都成了跑龙套的，偶尔出来转转。事实证明，这个安排是十分明智的。打了一辈子仗的丰田秀吉，在以往的几十年里眼光几乎从来没有错过，这次似乎也不例外。应该说，他做出了一个极其正确的抉择，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。从战绩上看，小西行长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指挥官。作为先锋，他击溃了朝鲜军队并巩固了战果。虽然其他将领的表现不尽如人意，李舜臣也过于强悍，但是在他的掌控下，朝鲜大部已经牢牢地控制在了日军的手中。很快各地的叛乱将被平息，他们将向下一个目标挺进。日本正在准备，朝鲜正在沦亡，而明朝呢，正在争论。自打6月日军入侵以来，明朝的朝廷一刻也没有消停过，每天都大吵大闹，从早到晚连个中场休息都没有。兵部那帮粗人十分想打，部长石兴尤其激动，甚至主动请缨，表示不用别人，自己带兵去收拾日本人。但是他刚提出来就被骂了回去， 特别是兵科给事中许洪刚，话说得极其难听。他认为把敌人挡在门口就行了，不用出门去挡。此外，他还批评了朝鲜，说他们是被人打就求援，抓几个俘虏就要封赏，自己打仗却是望风而逃，土崩瓦解，去救他们是白费劲。朝廷的大多数人也都同意他的看法。恰好此时，朝鲜国王又提出渡江避难，按说过来就过来呗，可是辽东巡抚又上了个奏书，说我这个地方有限，资源有限，只能接收一部分人，其余的呀就别过来了，本地无法接待。末了呢，还附上了可接收难民的名额，名数莫过百人。这下朝鲜国王也不干了，我好歹是个国王，只让带100个人过来，买菜做饭的都不够。难民问题暂不考虑，到底出不出兵？几番讨论下来，朝中大臣几乎达成了共识，不去。事情到此，眼看朝鲜就要亡国了，一个人发话了，应该早日出兵救援。听到这句话，所有的人都沉默了。经过商讨，明朝确定了最后的方针，出兵。因为说这句话的人是万历。很多人都知道万历皇帝很懒，也知道他长期不上朝，也知道他打破了消极怠工的最长时间记录，之前这一记录是由嘉靖同志保持的。但是有一点很多人并不知道，那就是他虽然不上朝，却并非不管事儿。因为一个不会管事儿、不会控制群臣的人，是绝不可能做48年皇帝的，48天都不行。事实上，由始至终，他都在沉默地注视着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，而现在，是说话的时候了。应该说，这次万历皇帝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判断，日本的野心绝不仅限于朝鲜，一旦吞并成功，增强实力，养精蓄锐，必定变本加厉，到时候啊，更不好收拾。打比不打好，早打比晚打好，在国外打比在国内打好，所谓无疑他日将换，这真是万历同志的真知灼见呢。万历20年7月，明朝向朝鲜派出了第一支军队，受命出击的人是辽东副总兵祖承训。祖承训是辽东宁远人，原先是李成梁的家丁，并且随同李成梁四处征战，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，勇猛善战，是一个看上去很合适的出城人选。看上去很合适，实际上不合适。这倒不是他本人有什么问题，只是因为在鸭绿江那边有15万日军，而祖将军呢只带去了3000人。更滑稽的是，他并非不知道这一点。在部队刚到朝鲜时，朝鲜重臣柳成龙出来迎接，顺便数了数队伍，觉得不对劲儿，又不好明讲，便对祖承训说道，我兵战斗力甚强，希望将军谨慎对敌。而祖承训的回答呢，简单明了，当年我曾以3000骑兵攻破10万蒙古军，小小倭兵有何可怕。首先，我们有理由相信祖承训先生吹着牛，因为虽然李成梁很猛，似乎也还没有干过如此壮举，打下手的祖承训就更不用说了。其次，祖承训实在是自信的有点过了头，别说15万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啊，就算15万个白痴站在原地不动让你砍，只怕也得砍上个10天半个月。但是就此言败似乎也为时过早，祖承训所带的是长期在边界作战的明军，战斗力较强，就算和日本人死磕也还是有一拼的。然而事情似乎进展的比想象中更加顺利，这一路上祖承训压根就没有碰上几个敌人，他更为自信了，快马加鞭，日夜兼程，向目标赶去，平壤城已在眼前。 看来日军确实是被吓破了胆，不但城墙上无人守卫，连城门都敞开着，里面只有几个零散的日军。机不可失，祖承训随即发动冲锋，3000人就此冲入了城内。祖承训率军进入朝鲜的那一天，小西行长便得到了消息。对于这个不请自来的客人，他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。当加藤清正等人表示要固守城池，城外迎敌之时，他却表示了反对，因为他知道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王明君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孝音。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